他不是啊，这个有一个依据，说我一定要怎样么才对，他不是，他无所依，所以读完了大般若经以后，是希望这个大般若经启发了我们的般若，而不是我们拿了这一本里头的教条式的一条一条，不是，所以无所依，并不是我去依什么东西、某些东西来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无常的环境里头，它不断在变，且不说什么，在你的工作上也好，在你的职务上也好，你有没有觉得你以前所有的经验仅止于以前，它可以拿来类推，类推以后的事情是，但是那个经验却没有办法直接拿来现在直接用，很简单的。那老人家每一次跟你讲啊，说他们老的，他们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事情，他在拿这个东西告诉你，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他是好意告诉你他的经验，可是那个经验你能不能直接拿来用呢？通常不太行，你会发现好像距离很远，但是你也用不着把它否定掉，听一听，嗯，你那个时阵也当想不出这个办法，实在是叫我地无言，他很高兴就好了，但是也可以参考参考，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要面对现实的是你，要用你自己的这个觉照，用我们自己的认知架构去了解我应该怎么做，这才是般若啊。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注意到，所以无所依并不是我有一个定义，有一个可以靠的某一些东西来做，不是这样啊。你说我们碰到危险的时候要念佛，我以前看过一个念佛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星云法师也讲给我们听的故事，我年轻的时候，他说啊，有一个人他修念佛，所以有一次呢淹大水，所以这个念佛的呢水就淹了一淹了，他就在这个屋顶上就拼命的念念佛，他念观世音菩萨，但是怎么念观世音菩萨都没有来，倒是有一个人，倒是有一个人划着一个竹筏靠近他，说你要不要来，我把你带走，不要迟疑啊。他说不，我念观世音菩萨会灵验的，他一定会来，所以那艘竹筏就走了。他就一直念，结果水越来越大，已经念到快要不行了，然后观世音菩萨真的出现了，出现了。他说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救我，我一直练这么久，从开始就一直练了，一直到现在都快要被淹死了，你才来救我。他说是你这个人很顽固啊，我一开始就来救你，我就是那个撑着那个竹筏的刚刚那个人，就是我啊，我看到你执迷不悟，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再来一趟啊，都快你淹死了才来啊。他讲给我们听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得要不是一个什么事情，不是一个那么样执着那么固定的东西，所以我们既需要解诸法，我们也在那个地方啊，这个知诸法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想，怎么去面对它，那么你想的对就做的对，你想的偏差就做的偏差出来，很有趣，这样子的说法跟我们心理学的说法是一致的。心理学的说法怎么说呢，他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就怎么感受，是不是这样，看你爱怎么想嘛，你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怎么做就怎么感受，所以万法为事就是你那个心所造成的。这里也这样告诉我们，你怎么想，你要把它想成执迷不悟的方式，想成憎恨的方式，想成贪嗔痴慢疑的东西，那你可以这么想，但是你就会这样去做，然后得到那个果。这个 总归在这一会里头，他要告诉我们的是，生命是无常的，人生是无常的，整个的潮流啊，时代的一些经济社会政治的变化也是无常的，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场景在那里。开启了智慧，你自然而然清清楚楚的去觉照，所以知诸法解诸法是靠般若，但是这个般若却是怎么样，却这个般若却需要这个般若蜜利多的相应法教，也就是有这大般若经六百卷来启发我们，由我们日常生活的行持来启的磨练，我们自己就能够知诸法解诸法，所以能知能解能做适当的回应。我读了大般若经以后，我觉得这个地球会变成怎么样子，无常。如果大家都真的节能减碳了，也许这个地球会维护的好一点。大家如果没有觉悟，那慢慢的可能就要面对很大的灾难。我的朋友告诉我，他说郑老师，那你那几年前我们一起去的啊，这个到这个北极圈的那个动员那边去的，我们去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不是动员了。我说哦，已经不是了。那你是那个北极圈的外围，就是那个地方根本早就已经融掉了。我说你不要只有看到说北极那个现在那个船可以直接过去了啊，北极海可以直接过去，不是只有这样，很多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无常啊，无常就要怎么样，就要般若啊。但是要让人类全部都产生这个般若，有那么容易吗？所以般若不容易。我们的人生且不谈这些，我们所碰到的人生的整个的一个变化也是无常哦，但很不容易。当你去做一个检查，医生告诉你说你赶快来住院，然后告诉你你这个已经这种情形已经没多久了，所以你要来开刀，你如果照这样拖下去不行，那你只好去。可是这样子的结局是你以前曾经想过要这样子的吗？没有。这样子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必须怎么样吗？没有。但是我们就看到有些人他比较能够克服他，有些人没有办法克服他，没有办法克服他的就是被那一件事情整个给框住了，所以他自己的本身没有产生那个力量。但是不被那件事情框住的人他就会好一点，但是也不见得一定就有把握。但是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没有把握要走的人仍然还能够这个很坦然的去面对这个人生，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行。我在做这个临终关怀跟做这个安宁病房的时候，我确实有这样的体会，他是这个到了最后的时间呢，他却告诉我，他郑老师，我是好羡慕你，为什么你的信仰会那么虔诚？我说你到现在还没有虔诚吗？他老师跟你讲，没有，我也皈依了，法师来这里给我皈依的，我也信了，但是我怎么信都信不下去。你看，为什么信不下去？因为这个信本身也需要般若才能信得下去，要不然怎么信得下去呢？所以你听了大般若经听到现在，你的信心应该 是真正是信心民所讲的信心不二，不二信心，你一定要到这个程度里头来。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个菩提自性，也只不过是不断的变化，今天在这里演这一场，下面演那一场，就这样而已啊。只是不过说，如果我每一次都是随着他去的话，就好像到一个地方玩，老是玩的不回家，就这样而已啊。但是我们要回家，而且如果去的时候也是要很清楚，我知道我高高兴兴要去哪里玩，那叫成愿再来啊，而不是被动的被他牵着走啊。成愿再来跟因果轮回之间差别太大了，一个是般若，一个是没有般若。不是没有般若，是般若已经迷失了，是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不，我们这个在谈般若这个地方，这个龙树菩萨他告诉我们，他用中观这个道理让我们来接触这个真如这一块，也就是菩提自性这一块。你看哈，龙树菩萨呢，他用的是八部，他的中观就是八部，不生不灭。你的菩提自性是不生不灭的，不依不异，不是永远就是这样，也并不是他不是这样，不来不去，也没有来，本来也没有来去，不长不断，不是永恒这样子，但是也不是中，也不是完全的断灭。但是你本来就有所有的妙谛都在其中，所以那个中并不是这个加起来除以二在中间那个中，不是，是入中论，就是入于其中的那个法要，也就是入于般若的法要。中论其实是入般若的法要。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呢，那么之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提中论啊，来这个龙树菩萨谈这个八部来互相的相衔接呢，我觉得龙树菩萨实在是很了不起，也真的是很慈悲，能够把这件事情讲得这么明白。你身体里头有来去，你的般若没有来去，你的生命的表现呢有依有异，可是你的般若没有，它本来就在那里。你看起来有这一生到此没有，或者是延续可以长寿很长，不，长跟断的事情其实也不是，所以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生不灭，没有生灭，没有减少。所以我跟各位以前常都一直提到这个问题，你本来没有增减什么。有的人说有，有的人那么有钱，有的人那么穷，有的人权术那么高，有的人权势这么低，有的人名利多，有人名少，这怎么会叫做不依不异呢？菩提自性不依不异，就这样。只不过是他演的角色，来这里演的这个角色不一样。这出戏演完了以后，这些演员是平等的，所以叫平等性质。把这些事情看清楚了，可是我们也很怕。你听完了以后，好多人听就说：“哎，那这样的话我就不必努力了，反正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反正就在这个样赖着好了。这样赖着你就变成无赖，你不是般若，又被一个东西牵住了。事所形成的万法为事，这个事又带动了我们了，所以。”大般若经你听闻到这边来，你把它回溯再去看，你看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就是禅定的意思， 然后到般若，这个般若是他最后就是最根本的那个部分的。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掌握的清楚一点，我们自然这个在学佛的路上，在人生的路上就要看得比较清楚，看得比较透脱一点。所以般若啊是无边法啊，空无相无着无染，为所行进，它的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我现在都是还在讲上次以前讲这一会里头的复习，这一会里头的重要的观念。你看无边法，什么叫无边法？六祖坛经告诉我们，所谓的边界是不是你执着在一边，你执着在某一个观点就是边界。你看起来好像我们人生常常讲说是非是分明的，这边对这边错，但是错的那边完全都没有对的吗？对的这边完全都没有价值吗？我觉得不是。人间的事情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在说自己有理的部分的时候还隐瞒自己无理的部分，而且还就凸显对方啊的这个不周延的地方。所以佛无争法的原因你应该了解，佛无争法，言字旁在一个战争的那个争啊，佛无争法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在语言上一直在去做这个，我们应该是面对的是面对真如，面对真实，而不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般若以无边法空性无相，没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本质啊，那么没有任何的情染，情染是情绪上的污染啊，那么感情上的污染啊，没有这些，没有也没有执着，那么这就是般若智慧所行的境界，我们必须如此。这个过去啊，这个唐运居士有一首诗讲得很好的，他说啊，神是苟能无挂碍，我们的神是啊，如果啊苟能无挂碍，如果没有挂碍的话啊，郭州法界等虚空，就是你周边所有的法界其实它就跟我们所谓的空是一样的，因为你不起执着，你不起挂碍，你不在这个地方啊起障碍，你自然而然波州的法界等虚空，你时时刻刻都是啊这个都是用这个空性的般若去觉照的。不假坐禅啊，那么持戒力，就是我不需要借着坐禅持戒力超然解脱七劳宫，我超然的啊能够解脱啊，就能解脱，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解脱是解脱什么？解脱我们的情染，解脱我们的执着，解脱我们的成见，解脱出来。那为什么解脱？有什么好处？解脱完了就是用般若嘛，是不是？这个人时时刻刻记得，我们念佛的人说，我一定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我请问你再去问，一心不乱是什么意思？还真难解释的。阿弥陀佛说，我们念佛的人，那念到我们佛，我们的心与佛心相应。我请问你怎么相应？只有你讲的人自己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你突然发生意外的时候，你浮现出来的是佛还是魔，这很重要，这是要长期修行才有的，这差别很大。心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执着，还有一些尘恼，还有一些憎恨在的时候，你碰到这个紧急状态的时候，大概想出来脑子里都浮现出来的都是惊恐。但是当我们的 啊，这个定功比较好的时候，修行长期努力下来以后，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一个突然间来的一个具有威胁性的情境出现的时候，你的心会比较笃定的很多，会好的很多，它不会被往那个方向走。以前呢，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我有一次坐飞机去花莲讲课，上了飞机，我拿着念珠在练，所以我在练，拿着念珠在练佛。这个空服员呢，看到我在练佛，我眼睛闭着在练佛，他很好心，他好慈悲哦，他跑来问我，他说：“先生，你害怕吗？”我跟他说：“害怕。”他说：“不用害怕，飞机很安全的。”我说：“我害怕的不是飞机，要不然你怕谁？你怕什么？”我说：“你也不懂。我不是怕这个飞机，我怕我的心走掉。”所以有一次我坐飞机，就飞机飞一飞，突然间碰到乱流，噗就下来了，不是慢慢下来啊，是咻就下来了。我好像看到已经快要到海面了，然后蹦又上来，然后那一刹那之间，我听到了每个人都叫妈呀，但是我很清楚，我叫出来的是阿弥陀佛，我才知道说，我大概我这样念五两条的，我这个念力有在，大概是这样。妈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妈，都叫妈，你知道吗？不管是哪一界，都需要在有情众生里头都要，你怎么喊到什么界不知道，但是还是要念佛，还是要这样。但是能念，你长期的努力，你能念的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定力啊，我们的这个相应感的力量也就真的很够了。所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呢，那么与一切法啊，那么这个对一切的所有的事情都常常用一个般若，都跟这个般若会系在一起。所以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学般若波罗蜜多，你在念佛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般若波罗蜜多，你在做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离开般若波罗蜜多，我们此刻在这里讲经听经也没有离开般若波罗蜜多，我们没有离开它。所以六祖坛经，他一开始他说什么？要说要他第一品经要说法的时候，是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请大家把心真正的清净下来，清理干净。现在念般若波罗蜜，就是把心清净完了以后，然后把般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大智慧到彼岸这个软体，把你输入到你的那个电脑里头去，这多么重要！有一天，我的那个随身碟，我都带在我的包包里头。我那随身碟装了好多东西，都是演讲的纲要。他没有收到我给他的，我就拿给他，把他找出来给他用。结果我却感染了毒，我那个随身碟感染了毒。回来了还不打紧，放在我的电脑的时候，我的电脑也有，我只好请这个能够治电脑病的人来帮我治这个病。好了，他帮我处理好了，然后把那个随身碟，他跟我讲说，老师只有一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舍弃不用，就把它丢了。因为你这里用蛮久了，第二个是通通把它消得干干净净，你还可以用。我说我干脆就买一个新的好了。他说老师，通通把它消干净以后，清除干净一样可以用。我说好吧，那如果你讲两次表示这个法可行，那就请你把它除干净，我再继续用好了。他帮他除干净，我继续再用它以后，我想到是什么呢？我想到的是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我脑子里头浮现的是这一句话，就是 终于把这些东西都清除掉了，总尽心嘛。现在我现在剩下的就是还可以用，哦，可以装很多东西，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意思嘛。也说真的，我们在这个学这一会哈，十六会这里，我们把它弄清楚，我们的人生是有，但是无常。但这个有不是一直都是有，它是变化不拘，有一天它就放下了，它自然就消失了。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你必须要同时珍惜它，好好的激情菩萨道，在这个地方去啊，这个抓住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但是我们也知道并不是一无所有，因为毕竟仍然还是我们的菩提自信还是有，所以我们还怕什么？所以你如果读六祖坛经哈，你仔细去看，我读经是很细心的啊。六祖坛经那个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无生灭啊，这个本自具足哈，那一段话它是怎么样？但是六祖慧能呢，是因为这个五祖呢，那么他啊。对他这个三经受法的时候跟他讲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写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啊，本来唯物何处惹人哀了，已经到那里来，是三经受法的时候他才跟他解释，然后他才讲出这一段，是六祖自己讲出这个话出来，所以他是一个真正在那一天三经受法的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完全彻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道理是很明白的。你来对照《大般若经》，一点都没有什么这个有任何不相符的地方，非常相符。那么，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头，请注意，你的人生虽然是这样，但是你却离不开你原来的那个般若的空性。没有离开，虽然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家，有你现在生活拥有的这些东西，你并没有离开它啊。所以这些东西也只不过是暂时的，虽然是暂时的，也该珍惜它。所以事出世间法是不二的。那么这么说来，我觉得赵州他在敲那个木鱼的时候，他写出来的那个句子就很发人深省。其实我们的人生很像那个木鱼，就是我们在敲这是个木鱼啊，这个他说四大由来造化功，你的身体，你的人生是由地水火风这四种因素所构成的，四大由来造化功，它是造化的功而已，功成那个功，四大由来造化功，有生权贵里头空，敲起来之所以有声音，全完全因为里头是空的，如果没有那个空，就不会敲起来空空空空空，就不会。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有生有这样子的表达，是因为我里头有一个般若，里头空。莫嫌不疑凡夫说啊，你可不要啊嫌弃我，责备我说我不跟大家讲清楚啊，只为工商调不同，就是因为你跟我那个。要演这首生命的这个交响曲啊，我们的调不同。为什么？因为你整天只看到了你这个现实的这个生活，这个你没有，我们没有看到那生活的原貌，所以我们必须要同时看到眼前的这个生命值得珍惜，但是我们也知道它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一切有为法啊，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啊，能断金刚的部分也是在我们大般若经里头的，所以我们也就了解了。所以今天呢，这个我们十六会讲到这里圆满。以前我跟大家提到这个庞蕴，唐朝的时候庞蕴居士，人家也是居士，我们也是居士啊。他有一首诗哈， 是讲的写得非常好，是很适合今天大家再去把它复习一次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十方同聚会，我们呢、啊、来自十方，共同聚在这里。十方啊，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每一个人都在学什么？学无为。那个无为的指什么？就是那个空性，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各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这里呀、啊、是选佛场，空心即地归，也就是当你了解那个空心空性的这个般若的时候，你就即地归。十方同聚会啊，我们来自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方要学习的，就是这个无为的这个佛法般若。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这里就是选佛场。此刻没有人为我们啊面试，也没有人为我们这个考试面试，没有，但是有还是有，此是选佛场，空心即地归。只有你真正了解啊空心这个道理的时候，才真正即地。那个空心是指什么？那空心就是般若，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六祖坛经一开始提般啊，这个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这是可以了解的啦。我想我们再把十八这个地方把它练一下，就通通贯穿了。一切法无着无缚，由此以得无解脱意。当我们啊没有执着，也没有被困住，而我们却也能够珍惜这个短暂的人生，那么也就是无解脱意，就不需要解脱什么，我们本来就在这里啊。如是法门呢，非诸染杂染，这样子的法门不是杂染啊。那么这个必有情类所能得，也不是有障碍的那个有情类所能得啊。那么这个非摩罗王所居系者之所行也，也不是被这个啊种种的这个摩罗所系。各位，你如果读经的时候会注意到啊，佛始成正觉的时候，他必须同时摧毁魔君。你去读经，摧毁魔君，你知道什么意思叫魔君呢？那就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无明，它就是我们的魔君。其实魔在我们这边，在我们自己心里头，魔一切障碍都是我们自己心自己跑出来的，不是外头有一个魔真的跑来，是我们自己。所以降服魔君，始成正觉，一定是你看啊，这个经文都会有这么一段啊。佛在什么时候啊？那么跟比丘多少人在哪一个地方啊？那么降服魔君，始成正觉啊，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要降服魔君？那些魔君就是我们心里头有那些戏缚，有那些杂染的东西，才叫做魔君呢、啊？啊，那么素性调善即聪慧者之所行也，它就是我们的般若自性，经过适当的调啊，然后变成极非常的聪慧之所行也。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呢，甚深法门，受持一句啊，上获无量无边功德。我们持这么一句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一句，这一句受持这句，我们都可以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况有一此大般若经能具受持，何况说我们对这一部大般若经能够受持，这个转读书写，我可以去书写，我可以去啊，这个弘化啊，供养流布啊，我也参与印经流布，广为他说啊，跟大家别人广为他说，并不是说只有老师在这里才叫广为他说，你把般若的智慧跟你周边的人分享，都叫广为他说啊。那么彼所获福不可思议，他所获到得到的福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我们 看这个第十六会，这大般若经后面的这个六会，从谈布施波罗蜜多啊，持戒净戒波罗蜜多啊，安忍波罗蜜多啊，安忍这个部分，一个人能安忍，他才能谈精进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这几个因素几乎是我们人生里头很重要的因素。你的人生是不是要去服务别人，你才能够互相利益啊，互相的布施，互相支持，这个社会才能够存在，一定是要去布施的。所以布施排第一，而且每一个人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就要去照顾别人，所以布施排第一。那布施不只是布施有钱，我们也要布施在我们的弘法上，我们也当然也布施给自己，所以利己利他啊，布施。那么境界大般若经这个地方啊，这个玄奘大师译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把它译成境界啊，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这个戒是清净的。我们守着戒律，心里头每天为这个戒律哈、啊，怕东怕西哈、啊，那叫害怕，那就已经不清净了。他本来有戒有律啊，戒的意思呢，就是有他律的意思啊，这个就是这个戒除你不应该有的东西，律呢是有律己的部分，所以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有的规矩，但是境界持境界是戒的部分啊，心必须是清净的啊，而且你可以从少分多分到满分来做，而不是你一下子就要跟别人一样啊。那么精进，人生能精进的这个人，很多的看法能够比较正向一点的人啊，他的性格特质是比较健康的人，这个人的人生才会过得好啊。啊，在学佛学法上愿力精进，像今天这么冷，大家还是满堂都来，都是很精进的、啊、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位精进的人啊，是不是？那我们精进，但是我们还懂得静虑啊，也就是它就是禅定。我们一当时把这个禅定有译成禅定，有译成静虑，但是我后来仔细的来思索，我觉得静虑比禅定要贴切的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事的活动都叫虑，万法为事，但是我这个事呢是清净过的，洗涤清净的，我的心自然就安定，我的心自然就有智慧，定慧就等持，所以我们觉得静虑这件事情啊，我们泯除了种种的烦恼无明所产生的这个定，这个定慧等持的力量啊。最后啊，谈到这个般若，这个、般若必须是圆融的去摄受全面的那五个，所以在第十六会这里呢提到的是般若是帮助我们摄受前面五个波罗蜜，使六整个六个波罗蜜圆融成为一个的，只有一法的，就是没有二法的，就是靠这个般若。所以你学佛法学完了是二法，很麻烦的，生活是一套，我必须来弄一套，是我学佛法，这样很辛苦哎，这样很辛苦哎。我年轻的时候学佛就有一点陷入这种状态，我发觉好辛苦啊，都爱做几次我好做过啊，很稀奇啊，爱去探家，爱去面对的那些困难去的家，感觉那是较艰苦，爱做两头啊呢哈，因为你没有把它融在一起，所以那是二法，其实是到最后是一法啊，完全是一而不是二啊，所以我们也只有靠个般若慢慢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你在你的日常生活，你在啊，不管是真是俗啊，要融合在一起。各位等一下你在练那唱那个三宝歌的时候，那个二地总持的地方，你们再想想看吧啊， 二谛就是真谛跟熟谛，熟谛就是我们世俗生活的，真谛是我们的啊，这个出世间法的这个部分，也就是真正的啊，我们所谓的空性的这个部分，空跟有完全融汇在一起的，所以叫二谛中持啊。你能掌握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最后才不是二法，才是一法。那么这部经呢，把这个前面的东西到最后这个地方融摄起来啊，它非常的精妙在这里。但我还是要请大家，请记得庞蕴居士的这段话：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事选佛上，空心即地归。每一个人今天都已经及地了，下个礼拜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报奖品的。下个礼拜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大般若经，我们从头把它这个再把它这个很扼要的再把它复习一次，就是抱着奖品回家的啊。我们现在很开心，能够读，能够闻思修啊，在一起啊，那么彼此在这个地方能够这个发挥啊，能够起慈悲心，这是生命里头很难得的事情。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今天念佛的时候，就这个让你的念佛的这个，虽然我们有念佛的有，但是要用空心去跟阿弥陀佛的那个空心去相应，你应该可以听得懂的。我们现在来念佛。